请就坐。好，我们直接看本文。如果是教材空之探究，是137页。讲义啊，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页。好，第一节《波尔经》是译出。那这一节主要分成几个单元来谈哈。第一项是发心、修行、正果都与空有密切的关系。那第二项是《波尔经》与《龙树论》在根本大义上虽然一致，但在方法上有些不同啊。我们上一节有稍微点了一些。那第三节是波尔经的部类啊，第三项，第四项是在第三页啊，波尔经先后集出的次第，就波尔经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部讲完哈，它有先后次第的关系啊，最后第六页是小节，好，我们首先你看第一个，发心、修行、正果都与空有密切关系啊。首先，佛法演化到大乘佛法时代，括号的佛法哈，就是声闻部派啊，包括声闻跟部派。从声闻部派，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演化到大乘佛教。空与空性成为非常重要，可说是大乘佛法的核心。大乘法门是以发菩提心、修菩萨行、圆成无上佛果为主题的。不管是大乘或者是二乘，都有发心、修行、正果。如果以大乘来讲，它是发菩提心、修菩萨行，菩萨行代表就是六波罗蜜。当菩萨行六波罗蜜以外，他修一切万法，最后成就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正果。如果解脱道的话，他是发什么心？发出离心。修什么行？声闻的解脱行。解脱是什么？三学八正道，戒定慧这些啊。那在会后面，特别是观世谛、观缘起，那么成就什么果呢？就是声闻啊，四相四果，最后得到阿罗汉果啊，或者是成就独觉。因行，我们就是有发心跟修行，这都在因啊。发心跟修行呢，是离不开空观与空慧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做五空观、法空观，或者是空三昧、这些呢，发心跟修行离不开空观。大乘的话，比如说像三轮体空啊，种种都是跟空有关系啊。那我们大乘的修行离不开三心相应嘛？哪三心？大乘。菩提心相应，一切智智相应，大悲为上首，还有无所得空慧为方便，所以无所得空慧也是大乘三心之一。我们要以这三心来修六度万行，所以发心修行离不开空观与空慧。果证呢，就是菩提与涅槃。菩提这是大菩提，是大乘不共的；涅槃是三圣所共的。大小乘所供的涅槃，它都是不离空性的圆满正德，比如说出世间的空性，贪嗔痴空等等。菩萨他要证得众生空跟证得法空，所以空的意义在经论的解说中也许不一致，而空却是遍于一切经， 啊，特别是初期大乘经。好，第二项，般若经与龙树论在根本大义上虽然一致，但在方法上有些不同。说到大乘空义，啊，那很自然的，我们会想到般若经跟龙树论。龙树论主要的有中论，啊，还有大智度论，十住毗婆沙论。其他龙树论还有回正论啊等等啊。有一些龙树菩萨的论，般若经与龙树论公认为着重于空义的阐扬，一切法空为究竟的。在根本大义上，般若经与龙树的中论等当然是一致的。在根本大义上谈一切法空，当体即空，这个是一致的。但在方法上，导师认为它是有不同。那就是底下在《中观经论》所谈的啊，龙树菩萨本着大圣深邃广博的理论，从缘起性空的正见中，啊，缘起性空的正见中，觉发阿含经的真意，特别是缘起，啊，所以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，啊，这所以导师觉得说。特别龙树菩萨从八部中道缘起来谈，跟般若经直接从那个甚深涅槃来观，在方法上有一些不同。中论，它调和了的缘起性空假名中道这样的方法，跟般若经是不太一样。中论却是以大乘学者的立场，他觉发阿含经深意呢，他不是只是像一般声闻学者理解的这个众生空而已啊，它更不是像所以其有部所理解的我空法有，中论不是啊，它是以大乘学者的立场，不但我空，而且法也空啊，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教的根本深意啊，觉发阿含经的缘起深意啊，所以啊，缘起深意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，不生不有不无的缘起啊，不依不异啊，不生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的缘起，那中论呢特别把它汇整在一起啊，八部缘起中道，将佛法的正见确述于缘起中道的磐石。那由于方法不同，所以导师认为般若经与龙树论要分别来叙述。那么首先谈般若经的部类，般若经的部类非常多，古代就传说有二部、三部、四部、八部、十六部、十六会等等不同的传说。那二部我们看角注的第二，详细有关般若经的部类呢，请参考导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。二部主要是道行般若跟方方般若。道行般若就是小品系的般若了，方方般若属于大品系的般若。那什么是小品，哪些是小品，哪些大品，我们下面会谈。三部有分三部，就上本般若、中本般若、下本般若，这个后面也很常用啊，我们等一下再谈啊。也有四部的传说，就另外加一个600G 的版本，或者有的说加《金刚经》。八部啊，就有底下这个八部，就包括大十万颂。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了哈，这个十万颂，这传说是大品啊。其实它是属于上本般若，就是三部里面的上本般若。第二部两万五千颂，两万五千颂我们现在的大品系的般若经跟这个比较相近，第三部也有点相近，所以第二部跟第三部呢属于大品， 也属于中本，中本中中本这一系的般若。然后接着我们看下一页，脚注啊，第四部八千颂，八千颂般若，现在梵文八千颂般若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品般若经。其他有五部，有四千颂、两千五百颂、六百偈、三百偈等等。十六会，十六会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。大般若经十六会呢，我们可以分成三类啊。第一类是前五会，这个是算是最重要的了。前五会啊，很常用，这个地方很常用。那以后我们会经常出现一个会出现到的，会提到的啊，就是初会或者称为初分。由于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啊，内容很丰富啊，所以彼此之间关系，我们先大家有个概念啊。比较经常出现呢，是初会的或者称为初分的十万颂般若。这十万颂般若，相当于我们现在大正藏哈，第五册、第六册、第七册，有三大册，有三大册。足足占了400卷。好，这是属于上本般若，上本般若它的量很大，十万颂。那第二会，第二会还有第三会，相当于中本般若。我们称为中本般若，就是它的量是属于普通的了，属于中间的。那么在下面也提到第四会八千颂般若跟第五会相当于下本般若，这是比较就是量比较小的啊。那么这里面的第二跟第二会第三会，特别是第二会跟我们的鸠摩罗什的大品般若经啊，关系很密切，这等一下再谈。那么第二类呢，就是第六会到第十会啊。第六会最胜天王分，第七会曼殊室利分，第八会那且室利分，第九会能断金刚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它也纳入大般若经的其中一部分，哦，就是属于这十六会里面的第九会，就是《金刚经》。第十会呢是般若理趣分，这五个一组。第三类呢就最后十一到十六，那这个分别是在谈六波罗蜜，所以第十一会是布施波罗蜜，然后境界安忍精进啊，静虑就禅定，最后般若，所以有这十六会。好，所以这我们回过来看哈，般若经的部类很多，古代的记载就是哪些跟哪些一组，就二部、三部、四部、八部、十六会，这种不同的传说。时代越晚越迟，般若经的部类越多，这表明了般若经的众多部类是在发展中先后次第集成的。龙树的大智度论说，般若蜜不挡，就是它的部类哈，经卷有多有少，有上中下。这个上中下，导师称为上本、中本、下本。那么，套用中国古代对般若经比较部类比较大的呢，称为光湛经。比较普通的称为放光，比较小一点的称为道行。 农氏知道《般若经》有三部，上本是十万颂本，十万颂本相当于玄奘大师初会，十万颂的初会。中本与下本就是一般所说的大品与小品，这边也几个语词，大家了解一下哈，不要混淆了。我们如果说《大般若经》指的是玄奘大师的六百卷的大般若，六百卷那包括很多的。如果我们多一个品字，《大品般若经》，这是罗什的译本，就在讲义第三页，刮胡二。的第三啊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姚琴就我们罗什所翻译的30卷或者27卷啊，这称为大品般若经。那如果以三部来说，这个是属于中本的了啊。那这里面的初会就是上本，小品般若经，我们如果说光称为小品的话。是在讲义第二页哈，第二页刮胡一的第四，刮胡一的第四，小品般若波罗蜜经，就罗什所翻译的10卷，我们这个称为下本。所以特别小跟下这个比较简单哈，这个、不会混淆。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它是600卷，大品它是30卷或者27卷而已。那这个大品它又称为中本，所以在这几个能够把它确立一下，大概就不会混淆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后面会经常再出现。好，那我们从在刮胡一下本般若来说，三部它就有下本、中本跟上本哈。那这属于部类，就是说它的量比较小的了哈。中国古称为小品，所以有称为小品系。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。一个系，它可能有好几个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系呢，底下这一系列的，通常属于小品系的般若经。汉文译作现存的一共有7部啊，如底下的《道行般若》，还有《大明度经》，还有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、《超经》啊，第四小品般若经，最常用哈，其实是第四。大家可以稍微做个记号，意思是最常用。但是最早的其实是第一啊，道行般若。有时候还会提到道行般若做比对的时候。但是文辞流畅，我们最常用其实是罗什的小品。另外5跟6就是大般若经的第4分、第5分。一样跟小品系的内容差不多，这个偶尔会提到，也就是第4会、第5会，第7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经，这个比较晚期的，这个比较少谈，所以最常用的呢是第4，其他的1还有5、6多少会谈到一些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3页，刮胡二中本般若， 中本般若就是那量普通的啊，古代呢称之为大品，多一个品。汉文译出而现存的呢，一共有五部啊。第一个是光赞般若，不过目前呢已经有上市了哈，仅存十卷。第二放光般若啊，第三就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我们就俗称的大品般若经，这个最常用啊。第三，那第四跟第五呢，就是玄奘大般若经的第二分跟第三分，啊，它跟大品般若经内容相当，所以最常用的啊是第三，然后四五，还有放光多少会。参照一下啊，啊，《观五山上本般若》，上本般若就是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的初分或者初会，这个量很庞大，啊，一共四百卷，占了大正藏的五六七三大册，但是它的量虽然这么大，不过主要内容呢，跟大品般若经内容并没有什么。特别大的出入，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啊。不过呢，这词句啊，就反复叙述的特别的多。以上各部与龙树所见的三部般若经相当啊。所以三部呢，就是上本、中本、下本。那这里面或许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啊，我们看一下讲义第二页。大智论这里面提到上中下，它要配合光赞。如果说上本的话，其实应该是十万颂，等于是大般若经的初会嘛，哈。那如果是光赞的话呢？光赞，我们看一下第三页哈，光五二的第一个不是有个光赞吗？对不对？那光赞应该是属于中本啊。应该是属于中本嘛，哦，为什么大智论会把它判成是上本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，哦？那这个问题导师在大智论作者及其翻译有稍微点到，我们看一下讲义第二页的角注第四。自论说般若波罗蜜部党经卷有多少，有上中下，哦，分别配对光赞放光。放光没有问题啦，放光就是属于中本般若的嘛。然后道行没有问题，它是属于下本的。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光赞，我们现存的光赞经它其实是在中本，为什么大智论会把它配成在上本呢？主要是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第四行，般若经的下本就是小品系啊，也就是道行般若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中本是放光般若经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现在问题就是上本了啊，上本为什么配对光赞般若经呢？啊，那导师就解说。把般若经的广略三本称作，哦，比较小的是道行，中的是放光，啊，大的上本是光赞，这绝技不是自论原，就绝对不是自论的原文了，啊，大智论如果说要分别三者的话，那会以那个偈颂的大小来称呼，会称为十万颂般若，啊，或者是一万八千颂、两万颂的般若。乃至于称八千颂和四千颂般若，不过对中国人来说，不如以过去易经的名称来比对三本来得容易明了，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易经呢，曾经传说这个光赞般若经它的部类非常的大，比如说这里提到光赞般若经是诸法护所译出的， 可是那时候已经是实践的残本啊。不过在当时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可能有光湛有500卷的传说，哦，那500卷那相当大的啦，对不对？好，跟目前的初会400卷呢，这有的拼啦，好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光湛传说，它有500卷，所以把它利用这个名称来把它比对到上本这边来。可是我们现存的哈的光湛，其实从它的内容来看，事实上是跟中本相当啊。所以自论译出的时候，比受者就以光湛来配上本啊，这是方便那读者了解的啦。像这样，虽然经名不合原文，但不能说般若三本，这个是罗什所附加上去的啊。这其实是比受者啊，方便大家了解，而用这样的语词。好，那除了这个量有多有少以外，它的集出的先后次第又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请看第三页。第四，般若经先后集出的次第啊，次第呢，其实是最早是原始般若，好，然后才有下本般若，就是从小到大，从少到多，从少到多。本来这个在学界，最早的时候有争论，有两派不同的争论，觉得般若经的发展呢，一个是从少，然后慢慢增广到多。啊，另外一家的说法呢，是说本来很大，然后因为太大了，大家不容易掌握了，所以把它缩减，最后缩减，再缩减，啊，两类不同的说法。啊，导师呢，他是比较赞成，日本学者韦方光运教授的看法，啊，应该先有原始般若，然后再来有下本，就是小品系的。再来有中本，属于大品系，最后呢才是十万颂的般若，从少到多。好，我们看阿拉伯数字的一，龙树所见的上中下三部般若经，为初级大圣所传出代表般若法门的主要经典。三部是有先后集出的，是先后集出的，内容与文句都不断扩充，而一天一天广大起来。先后集出的次第呢，导师先讲一个结论。首先先有原始般若，原始般若在什么地方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小品经的第一品，小小的那个地方，那个是属于原始般若，然后慢慢增广成为我们现在小品般若经，属于下本，然后在增广为中本般若，也就是大品般若经，最后成立上本般若，十万颂的般若。那么它有什么大的差异？我这边先扼要的讲一下。在原始般若的时候，事实上它的内容主要是我们之前有提过，佛要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一开始不是佛自己说，也不是请大菩萨说，他请谁说呢？请解空第一的须菩提。好，须菩提是阿罗汉呢，请须菩提来为菩萨们说般若经。结果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世尊，我不知道什么是菩萨，我不知道什么是般若波罗蜜，好，那你叫我不知道这菩萨名啊，你叫我怎么样为这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呢？”说完了，他说完了，不懂的以为说啊，叫你说你又不会说，可是呢，佛说说得好，赞叹，好，他其实。佛为什么赞叹？经过大圣的解说，原来他在说三讲。我们再复习一下了，这以前有稍微说过。 后面第四章还会再谈，谈假名的地方会谈。所谓法假，比如说我们有这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一一法，一一的法，这是称为法。一的法，如果我们不要执着说它有一个实在的自性，那就是法的实色，就是法假。那由这个色受想行识呢，假合为一个人，我们这样的个体，普特切罗这个个体，这是人。我们现在每一个都是色受想行识假合的啦，对不对？虽然组合出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，有高有矮等等不同，但是呢，基本上组合元素都是这个法。那么对这个人，我们给他一个假名，这个叫做魔甲，这个叫魔乙等等，这个名称。那么事实上须菩提他要表达的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名字，比如称赞你，哦，你是个好人，哦，你非常慷慨，哦，你这修行非常好，哇，听了就很高兴。可是反之呢，我用一些负面的话，我听着就忧愁满面啊，种种，这就是太在乎这个名，产生的烦恼。那我们要观这个名字呢是性空，更进一步呢要破除这个众生相、我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这个就是破除这个我执而达到我空。再进一步呢，我们要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些一的法能够观空、观法空。所以须菩提说，我不知道什么是菩萨，菩萨他是无印假合的这个嘛，他说他意思就是说，在座的这么多的菩萨呢，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，没有一个一个实在的菩萨，没有这样的分别。我也不知道要对他们说一个什么实在的法，什么实在的般若蜜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法是性空的，法是空的，菩萨也是空啊。那你要叫我怎么去拿一个实在的法来为实在的菩萨说呢？所以其实表达就是要大家了解到，哦，原来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，了解受假；没有一个实在的般若蜜或者法，我们了解到法假。不执着这个名啊，就是名假啊。其实原始般若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一段，就升观般若。原始般若蜜主要是这一段，那慢慢呢，再扩展到小品系的般若。小品系的般若的时候，它就不只是这个般若波罗蜜，它有提到其他的六度了。本来原始它不要着重在甚深的般若了，那么到小品系的般若呢，它不只在谈般若，它还有谈其他的五度，就是六度都有谈的。但是下本般若的主要内容着重什么呢？着重在上求佛道，也就是我们所就是菩萨道。如果要分的话，一个是般若道嘛，般若将入毕竟空，觉诸细论，比较着重在这边，就是上求佛道这一方面。那么到中本般若的时候，前半段，我觉得中间那一段呢，跟下本般若有相当的地方，不过它后半段呢就增广了，他不但谈般若道， 上求佛道，他又谈方便道，他又谈方便道。方便，方便是什么？他能够沿土熟生，就庄严佛土，哦，成熟众生，所以等于是下化众生了。所以中，我们原始般若，他主要谈般若，般若蜜，升观的般若。到下本般若的时候，哎，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，另外谈五度。好，除了智慧以外，还谈福德。但是还是比较着重在上求佛道的这方面。到中等般若，就罗什的大品般若经，他不但上求般若，他还下化众生。好，不但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，觉出悉刃，他还方便将出毕竟空，沿途熟生。好，正广到这里。那么到上本般若的时候，他其实就以这个中本这个文句的反复而已啊，实际上内容差不多，跟这个中本般若差不多。好，这是他先后几次次第跟他内容有这样的发展增广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页的二。般若经的原始部分，原始部分啊，现在我们现在般若经没有一个单独叫原始般若经，没有，它是隐藏在什么地方？隐藏在道行般若经的道行品，或者小品般若经的第一品续品的一部分。好，那主要内容就是佛命须菩提，为菩萨说应该修学成就的般若波罗蜜。那须菩提是阿罗汉呢，他为什么说般若？容易引起大家的质疑。质疑说阿罗汉怎么可能为大圣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？那由舍利佛发问，须菩提来解答。这部分的成立最早，时间大概在西元前50年，已经成立了。那有关于原始般若，我脚注的第七啊，我们可以参看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开展，这边啊对须菩提说的这个三假啊有很好的解释。好，那这个是原始般若啊，在第三，般若本是甚深的法门，可说是去入不退转菩萨的法门。所以在原始般若都是对立根的大菩萨所说的啦，直接谈升观的般若。不过呢，为了法门的弘扬，弘传者的以听闻读诵书写还有来布施给他人，讲说劝人修学所以不只是升观啊，自己升观求解脱求体悟，我们还要着重在这个法的弘扬嘛。那你要弘扬的话，有时候要接引这个初级的众生免不了要照顾要契机的话，你不能只光讲深意了。所以呢，对般若法门的世俗会有关于现身的利益，或者时候的利益，或者信仰功德跟回报的过失，也陆续都会谈到，这才成为既甚深又通俗的法门。甚深就是谈般若了，那通俗呢也会提到说你这个书写读诵般若经会得到什么利益。而经过长期的弘扬，以原始般若部分为初品而集成下本般若。所以集成下本般若就是除了甚深般若波罗蜜以外，还有谈五度，也有提到这般若经的书写读诵等等啊，这是下本般若。接着我们看第四页，刮胡二，中本般若。 以下本般若为核心而更扩大边际的是中本般若，那代表就是罗什的大品般若经，也就是 全名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大品般若经 全经 有分成90品，可以分成三部分，三分，有前分、中分跟后分。前分是序品第一品到第六舍相品，这一部分是下本般若所没有的，是到中本般若才有。那中分也就是三甲品第七，我们刚刚讲的须菩提有提到三甲嘛，名甲、受甲、法甲，一直到累教品，累教就是主累了，累教品第66，这一部分呢，大体与下本般若相当，也就是小品般若经相当，内容大家可以比对。那这一部分重点在谈般若道。后分就是无尽品第67一直到足累品第90，那第七开始的几品6、7、6、8、6、9、7、10这边呢，是从中分过渡到后分了，从下本过渡到中本有一点点关系。那么从71品，也就是倒数品以下，那是下本般若就没有了。那这一部分倒数品70以下呢，所强调的就是方便道，特别着重怎么样来慈悲心度化众生，这一部分谈的特别多。所以我们大智度论，龙树菩萨大智论，他是注解哪一部经？他不是以小品般若经来注解，他也不是用600卷或者是这个10万颂来注解，他取哪一个呢？他取大品，他取大品般若经，正好他的量普通，可是呢内容很完整，所以选他来注解也有几个好处，第一个，如果说他只有选下本的话，那么他只能阐扬般若道而已，对于沿途收生的方便道呢就比较不足。那么初会的上本十万颂，光我们现在大正藏已经三大册了，对不对？你在注解的话会变成几十册、几百册啊，那量太多了。可是内容跟这个中本一样嘛，所以龙树菩萨取这个大品般若经，正好内容很完整，而量也适中，来注解，也就称为大智度论，主要有这个用意。好，我们看第一，中本般若的前分是下本般若所没有的。序品以下是佛为舍利弗说般若波罗蜜，舍相品第六，是中分的序起，也是前分的结束，谈它的利益。第二，中分，中分就是跟那个小品般若系，内容相当的，或是内容的增广，内容有稍微多一点点东西，或是经义解说的增广，或者是法术的增广。法术比如说有的是谈布施、般若，谈六度啦，那有的又多谈四无所畏啦，十八不共法啦，或者是其他种种意义的法门，法术的增广。而大概的说是以下本般若，也就是小品般若经相当，这一部分可以互相比对。第三，后分，后分那是以下本般若的见阿处佛果品末后部分，无记品第67以外，更广说六度相摄第68品。我们到后分的时候，他有提到六度相摄，六度相摄就是 你只要修一个布施，那你很善巧的修布施的话，同时可以圆满持戒，忍辱精进禅定般若。如果你很善巧的修忍辱，一样可以成就布施、持戒、精进禅定般若，就修一个可以相摄其他的五度了。而这个六度相摄呢，也是到这个地方才谈，到中本般若后分的地方才谈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一的谈各个度而已，各个波罗蜜而已。到这个地方就谈相摄，好，所以算是中本般若比较多出来的特色。方便品哦，这个顾名思义，它是度化众生了啊，方便道，沿途收生，三会品、道术品，以下是下本般若所没有的。这个后分啊，特别是谈方便道的地方，是得不退转以后菩萨的大行，如六波罗蜜、四摄啊、四摄法、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啊，这四摄法，报得神通，就是他修甚深禅定啊，那能够得神通，庄严佛土啊，庄严佛净土，还有成就众生。也谈佛苦功德，那这些呢都是得无生法忍以上菩萨的大行啊，所以这个方便道着重在大行，等于是沿途收生了，下化众生的。那般若道呢，比较着重在上求佛道，觉诸细论啊，所以中本般若多出来这个方便道。而最后的三品啊，最后三品有常提品、法上品跟主类品九十，啊，他是举一位菩萨，叫萨陀波伦菩萨的求法故事。这个菩萨他为了要求波罗蜜，啊，千辛万苦去访名师，啊，那主要描述我们一个求法者应该有的正确的心态，啊，怎么样尊重师长，啊，怎么样尊重法的一个。菩萨行的典范啊，作为劝发求学般若的范例啊，这一部分其实本来是也比较后出了，举一个实际的范例。不过之后呢，也本来是在中本般若的时候才成立了，可是这个故事很精彩啊，后来也把它编入到下本般若那边去了。好，那么上本般若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谈。它主要内容跟中本般若差不多，但是呢，有增加后起的思想。这个后起的思想，我们稍微点一下哈，上本般若的第二，他就提到实有菩萨，提到五种所知海岸，提到常乐我净真实功德。那这些呢，其实如果没有正确了解的话，很容易落入这个珍藏我的这个思想就跑出来了，好，这算是比较后期的般若经，比较晚出的了。那本来菩萨应该是名，这受假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假名的，就跑出来一个实有，哦，那跟如来藏思想，可能有一点点埋下一个伏笔，哦，所以这个地方。就比较晚出的，需要再检责啊。好，有关这部分的角注第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蛮长的哈，请大家有空先预习一下啊，这边比较微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边。有的人有报名，可是 email 没有收到讲义的话哈。代表你的 email 有写错了，被退回来了，那麻烦到后面的服务人员那边更正一下，麻烦一下，好。